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主日的崇拜。今天我们继续有大腰力问答的分享。今天我们有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也特别和大家分享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5节。蒙恩与感恩。在威斯敏斯特大腰力问答第八条诫命。我读问题，大家读答案。第八条诫命是什么？答：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盗。所以弟兄姊妹，不可偷盗就是承认上帝赐给个人私有财产。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有的时候赐给人1000两，有的时候赐给你什么2000两，有的时候赐给人5000两，多的也不会多，少的也不会什么少，每个人都要做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甚至在独立宣言中讲到，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在原版中，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财产的什么权利。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财产的权利，甚至我们身体的器官就会不知不觉被人拖着，被人活摘，那这个生命就整个的所谓的生命没有保障，自由没有什么保障。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都是以财产的私有制为什么前提的。所以在十条诫命中讲的不可杀人，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既有那种Majesty 具有那种神圣性为庄严性上帝看圣民之死十分什么宝贵，不可奸淫，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身体在上帝面前有神圣性不可偷窃我们的财产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司法的公义，正当的程序也有什么神圣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就快快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2章因为这节经文虽然是在摩西律法中，但是今天仍然给我们很多深思之处。请大家翻到在出埃及记22章的第1节到第4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什么赔一羊。你就知道小矮子撒该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若亏欠了谁就还他什么4倍。而这个方面，你偷人家的东西，不管是用国家合法的形式，还是用个人非法的形式，还是通过所谓的公司盈利的形式，只要是伤天害理的，只要是偷窃的，就应当不光是恢复原状，还要支付刑法性的、惩罚性的赔偿。第二件就让他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这叫夜入迷宅，非奸即盗，割杀什么无论的而这个方面，这是世界各国的刑法，但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但是第三节，若太阳已经出来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贼夜间挖窟窿，你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你想和他说话，你想和他谈判，他可能先出手了所以这个方面确确实实夜入迷宅是非常的，不仅是危险到别人的财产，是直接的危险到别人生命的什么安全。但是太阳出来了贼就没法隐藏他也没法行凶。这个时候呢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你就不能随便把贼打死这个时候你把贼打死，就为他有流血的罪。弟兄姊妹，圣经甚至保障贼权，说的不好听，他做贼，他是犯罪嫌疑人，甚至他杀人了，也应当保障他受到正当程序的审判和什么保护。所以我们就看到若贼若被拿，总要赔偿；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不能说要钱没钱，要命一条，也不要你的命，你不是赔不起吗？那你就要劳动，这就是圣经讲的做债务什么奴隶 他就通过他的劳动工作来赔偿当支付的金钱。所以第四节讲的，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就要加倍赔款。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不管这些律法怎么解释怎么实用，但是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告诉我们不要什么偷窃，而且偷窃的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的原则，这样的经历是天经什么第一的。好，弟兄姊妹，请大家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写下如此的话，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杀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会讲到一个人蒙恩也要知道自己蒙恩更要真的是感恩戴德，知恩图报，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就再次给大家讲到，从这段经文我们引申出三大教训和要点。一个人一生蒙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人这一生当有的最大的知恩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都是建立在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什么恩典。那神学家讲，我们之所以顺服上帝，之所以顺服神的律法，是因为我们蒙了大恩。所以圣经上希伯来书上甚至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什么陶醉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们蒙受恩典，但是很可怕的是却不知恩，不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情不知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知道弟兄姊妹每一天见面都是最后一天，都是最新的一天，都是不可重复的一天。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过感恩的生活，首先要有一个知恩的生活，我们知恩才能够图报，我们不能够不知不觉。说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当享的当有的最大的感恩是什么？就像感恩节的经文诗篇116讲的一样，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在耶路撒冷，在神的圣殿中向上帝什么还愿。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蒙受的恩典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礼物，各样的甚至生命本身，都是白白得来，也要白白什么舍去真正感恩的生活，不仅仅是在个人生命中，不仅仅是在个人家庭中。圣经讲真正感恩的生活是在上帝面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上帝的殿中归荣耀给上帝。这一点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忽略的。哎呀，我信主了信主就偷着乐吧自己在家乐吧，这是你自己的认识所以不管是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设立安息日，还是十条诫命中上帝设立安息日，明确的吩咐我们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我们要分别出来敬拜上帝，真正归荣耀颂赞给主。弟兄姊妹，你说我七天都过感恩的生活，但是你七天呢，一天都不能够拿出来个人祷告，和弟兄姊妹一同祷告家庭祷告，那都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感到很深的感动。我们今一生一世最当有的感恩 啊，就是要举起救恩的杯，就是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公开的、坦然的、自由的、感恩的献上我们的感恩祭。所以基督徒当有的在恩典中的生活啊，弟兄姊妹，我们也为2022年转眼要过去，我们要为2023年我们教会的主题祷告，说我们要持定韧性，珍惜我们韧性的真道，坚守盼望，盼望上帝不断向我们施恩，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激发我们的爱心啊，激发我们爱主爱人的心智，彼此成全啊。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一同成全上帝给教会的使命。当我们讲到蒙恩与感恩的时候，说说弟兄姊妹啊，在有一个神学院讲，说 God's greatest glory is his grace， 就是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他的什么恩典、啊、令人深思。但是一佛说出来讲，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什么称赞，这 glory of his grace。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管多少神迹奇事，不管宇宙多么浩渺，最大的神迹奇事，最大的恩典显明，就是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这些啊罪人。所以另外一位神学家在讲的说， gratitude to God make even a temporal blessing a taste of heaven， 就是感恩的心态，特别是对上帝感恩，使得我们今生今世享受的一切的福分，从中能够品尝到 a taste of heaven， 从中品尝到天堂的什么味道。而弟兄姊妹，我们享受的一切福分中，如果我们不感恩，其实我们是切天大道；如果我们是感恩，我们不仅享受今生今世的祝福，我们在今生今世的祝福中还能够品尝到天堂的什么味道。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荣耀，上帝荣耀最大的彰显，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之恩。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的经义就是要向上帝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好，我们祷告，求主来向我们施恩。天父上帝，我们常常不感恩，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我们常常是恩将仇报，我们常常甚至不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甚至不仅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甚至我们的一呼一吸都在乎你。特别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这样长阔高深的大爱，主，我们忽略这样的恩典怎能陶醉呢？主，求你祝福我们，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真正蒙恩，好让我们真正知恩，更让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狄更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他就有一句话，当讲的感恩的季节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应当用不要一天感恩节，要364天感恩。当然人性还有软弱的，你就用剩余的一天来抱怨和发牢骚。可能大多数弟兄姊妹364天是怨天什么忧人的，而只有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可能还要吵架，可能还要你抱怨他，他抱怨你，我们实在软弱，实在挣扎啊！求主带领我们啊，使我们天天什么感恩啊，甚至就像感恩节啊，我们礼拜五晚上有的弟兄姊妹为自己的癌症啊感恩啊，为自己走过死亡的幽谷感恩，为痛苦为挣扎感恩，因为深信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小弟兄姊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个都知道。人当有的生活就是感恩图报啊，感恩戴德啊，对于上帝要感恩啊，对于父母啊，对于亲人啊，对于夫妻啊，对于教会啊，对于工作，甚至是对于苦难本身啊，对于上帝赐给我们死亡，哇，弟兄姊妹，死亡也是一种什么恩赐。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所讲的，我们离开这个身体就是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在基督里死亡不再有毒钩啊，不再有阴影啊，不再有可怕，是我们得预备整齐， 得传洁白的洗麻衣，奔赴天上参加羔羊的什么婚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而死亡也是一种恩赐，我们也要感恩。兄弟兄姊妹，在目前的时代啊，不管是俄罗斯乌克兰啊，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接下来2024年的大选啊，包括中美的关系，我们常常沮丧啊，常常抑郁，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角度啊。所以狄更斯《双城记》它记载的是啊法国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双城一个是指伦敦啊，代表基督教的文明，一个是指法国大革命，代表无神论、敌基督、反律法、血流什么成河啊。其实这个《双城记》更多的是狄更斯取自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什么之城》。我们爱上帝，我们就在上帝之城里；我们没有对上帝的爱，我们就在人间之城、黑暗之城。所以狄更斯就一开始就讲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民面对各样事物，人民面前一无所有，人民正在直登天堂，人民正在直下地狱。到底哪一点观察是正确的呢？关键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在基督里，关键是我们到底站在上帝的角度看问题，还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你就看到民数记13章30节到33节啊，以色列12个探子到迦南地啊，我们就看到同样是12个探子啊，以色列第二代精英，每个支派里边选一个精英人物，精兵强将，深入敌后啊，然后他们打探情况回来，看到的是同样的迦南人，看到的是同样的迦南地，但是他们得的结论却不一样啊。迦南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迦南和约书亚是一个得胜的信息，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信息，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地，因为他们比我们什么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你们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什么如此。所以说同样的是打探迦南地，却得出不同的什么结论啊！今天特别是针对美国，那很多基督徒就讲，哎呀，美国成了索多玛，成了恶魔拉了啊！上帝随时降下天火把美国什么灭掉。我说索多玛和恶魔拉只有罗德是一个艺人，而且罗德在半途丢了老婆啊，罗德又迟迟不走啊，罗德最后又在洞穴之中喝酒酗酒，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发生乱伦的关系。难道在美国7000多万福音派基要派的基督徒中就没有几个胜过罗德的人吗？难道上帝对美国就没有他的恩膏和膀臂继续的保守吗？啊，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人家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人他的主的恩典啊，我也是尽量的说，我请求你能不能从上帝的角度，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啊，从美国还有很多近前的教会的角度看看美国的啊未来。和弟兄姊妹，我们到底从哪个角度看目前的时代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从蒙恩的角度啊，都从知恩的角度，都从感恩的角度，都从主的恩典够我们什么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啊10章19节21节，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弟兄姊妹，为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我们一生一世得蒙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从上帝得到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那就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耶稣是我们的真理，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天上地下再也没有其他别的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什么得救。弟兄姊妹，这叫这个救恩不是廉价的，这个救恩不是 随便的，甚至这个救恩也不是啊，我们是白白得着的，但不是白白吃下的，是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做成了什么赎价的。和救恩是耶稣付上赎价的，是耶稣付上他的生命为什么代价的。我们领受的时候是白白的，但是上帝却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什么独生子的。和救恩不是啊，是白白的领受的，但是确确实实付出了上帝自身的代价。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说救恩是有极高的代价，救恩这个高的代价甚至超出我们任何的想象啊！如何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上帝，他作为完全的人，他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做成了赎价，这真的是长阔高深啊！我们不能够用美金啊，不能够用人间的有形有体的一切来衡量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感恩节之后啊，很快是啊圣诞节啊，很快是啊岁末年初。所以在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啊，我也有个感动啊，包括讲到的安排方面啊，大家也继续祷告。我就想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后，特别是十二月，更多的给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位格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耶稣基督做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耶稣基督怎样降卑、怎样升高、怎样与我们同在，还要再来接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儿作者就蛮有感动的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和弟兄姊妹，不管是个人、家庭、国家，路在何方啊？到底中国是走改革开放的路子，还是走闭关锁国的路子？到底美国是走左派的路子，还是右派的路子？到底美国还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还是走一个世俗化、多元化的路子？所以这个道路的问题，涉及到我们个人人生的道路，涉及到我们的婚姻家庭，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和耶稣基督首先向我们显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见到耶稣基督这样的道路，我们通向上帝；见到耶稣基督这样的道路，我们通向至善；见到耶稣基督这样的道路，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见到耶稣基督，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为什么呢？啊，弟兄姊妹，这儿讲耶稣基督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耶稣基督当他啊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什么两半，这是象征性的啊，这是预表性的啊，不光是象征啊，地上的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停止了，从此以后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要用心灵和诚实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同时这个幔子啊，不仅是指向地上的至圣所的幔子啊，这个幔子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之死，通过他的血，我们得以进入天上的圣所啊，得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想想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的大祭司呢？他通过圣灵来教导我们啊，并且为我们代祷。小弟兄姊妹，耶稣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在这个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讲的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啊。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多人可怕的是，主啊，我愿你再来。当然我们愿意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的救恩大于完全，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圣灵不仅是耶和华的灵、上帝的灵，也是基督的什么灵。上帝耶稣基督一定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思考人的一生得蒙的最大的恩典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人的一生当有的最大的知恩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撒去啊。中国人讲两句话很合乎圣经 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但是又说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我们说过则改之，善莫大焉。但是又说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所以这个外邦的智者最高的境界也是感到无可什么奈何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杀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他不仅仅是赦免我们外在的违背律法、亏欠上帝的罪债罪孽，中国人讲罪孽累累，讲的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而且不光是赦免我们的罪债，而且也使我们的良心得到什么平安。所以耶稣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我们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什么我们的罪。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鼓励勉励行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最大的知恩，知恩不是说我知道了，知恩体现在你头脑的知道，也体现在我们心里的经历，甚至也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所以弟兄姊妹，仅仅有头脑的，我知道圣经，我知道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我知道没有基督教的文明，没有基督徒的品格，那美国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啊，你知道不错啊，甚至你信上帝只有一位，圣经讲鬼魔什么也信。所以仅仅是没有头脑的认知断断不行，仅仅有头脑的认知也是高级犯罪分子。过去你骑着驴偷东西啊，现在你用电脑上，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现在网络上讲到数字货币的啊，比特币的啊，区块链的啊，99.9%的都是骗局的。为什么呢？因为货币，现代国家的中国的货币、美国的货币都是法币，法币呢是以国家为发行的，但是美国虽然有美联储，但是也有国家为后盾的，而且是有法律的相关的什么规定的。这个货币不可能走向数字化，不可能有哪个公司你可以炒作这样那样，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坑人骗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人家讲怎么讲信心啊？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查理的耶稣基督。所以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啊，在我家中啊，父母特别带去啊，王牧师为什么让我信上帝？我说首先不是让你信上帝啊，你不要 blind faith， 不要盲目的相信，哪怕父母让你信，但是你首先要读经啊，要参加教会生活，要祷告啊，真正认识上帝，知道上帝是美善的，真正知道主恩的滋味，你真正圣灵开你的心窍，你信上帝，别人不让你信，你信不信啊？当然我仍然信啊，啊，因为这是真理，因为这是真相啊，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我们不会啊否认的。啊，弟兄姊妹，充足的信心体现在认识上帝，体现在认识耶稣基督上，然后还要承认的指望啊，真正的知恩也体现在我们内在的盼望上。啊，弟兄姊妹，啊，也落实在我们善行上啊，就像有两个山，这有这山，这有这山。中间是很深的峡谷，然后你要知道美国中国有特别走钢丝绳的，然后吊个绳子啊，在这儿啊就可以走来什么走去，危险不危险啊？非常危险啊。然后这个走钢丝的人很成功，就说朋友们你看我走来走去没有事啊，这个相信不相信我也能够把人带过去。大家都说厉害厉害，相信你们谁上来？有没有上去的？没有一个人会上去的，哪怕他们知道也许他能带人，哪怕他们嘴唇上啊相信你，但是真正付出行动了，他不敢把盼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不敢在意志上付出什么行动啊。我们信主断乎不要什么如此。 所以我们真正相信上帝，主啊，我们要上山举目，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我们的盼望从造天地的什么耶和华而来。而且我们所信的主，他是事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也许美国的民主政治要经过死因的什么诱惑，但是上帝有失去复活的什么大能，所以在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这是我们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盼望。当然我们也要有真实的爱心，真正的知恩要落实在外在的行善上，那我们就互相鼓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感恩节，那我们没有只是说，哎，弟兄姊妹，我们尽量的带朋友来，尽量的带一两道大菜来，哇，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新朋友来啊，我们也带了很多大菜，有的带两个，有的带大大的啊，所以我们吃一波，然后吃第二波，还有什么第三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信上帝，我们真正的盼望要落实在我们踏踏实实的爱心的什么行动上。所以使徒约翰甚至讲，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说真正的知恩啊，一定是信心上理性的认知，这个理性的认知一定会体现在我们的盼望上，这个盼望也一定会落实在爱心的什么行动上啊。真知识是根基，但是有真知识肯定生发真盼望，有真盼望肯定会落实在爱心的行动上。弟兄姊妹啊，这儿圣经的作者讲到二十五节，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弟兄姊妹，在全世界唯独以圣经为本的宗教，才是特别规定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什么安息。现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哪怕我们不信基督，哪怕我们不信上帝，也有礼拜日，也有安息日啊，甚至慢慢慢慢，哎，旧约圣经更多的主张耶稣基督的没有复活之前七日的最后一日为安息日，礼拜六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七日的第一日为安息日。那现在我们美国全世界很多文明国家，礼拜六和礼拜天两天都什么休息。当然这个休息不光是从工作中休息啊，更是要进崇拜上帝，进入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什么安息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我们确确实实享受了啊莫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感恩不能够仅仅体现在个人性的信仰和生活上。那很多人是佛教化的信仰，和酒肉穿肠过，佛祖什么心中之啊，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软弱了，挣扎了，有病了，办移民手续了，当然这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互相帮助。教会也会为弟兄姊妹竭力提供合乎圣经的真理真相的见证，但是我们一定要举起救恩的杯，一定要来主的殿中，在耶和华的圣名中献上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信经告白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而且这儿提醒说，知道那日子临近，那日子是指什么呢啊，不仅也可能是指向犹太世界的毁灭，也可能指向整个世界的末日。但是不管是犹太世界的毁灭，还是整个世界的最终，对我们来讲都是主要审判人的日子。耶稣从天降临，审判活人什么死人。小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的日子临近了，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见主，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啊，弟兄姊妹，大而言之，如果没有教会的聚会，那家庭就没有聚焦，就没有方向，国家就没有支柱，国家就没有真理。当我们在安息日的主恩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人的自由，我们家庭就有幸福，教会就有圣洁，国家就有公义啊。我常常从政治学法学上给大家讲一点，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你就有了聚会自由，你就有了敬拜自由，你就有了信仰自由，你有了言论自由，你有了迁徙自由。所以说人的一切的自由的体现和保障，如果连安息日都保障不了，你什么自由都化为乌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啊，不光是上帝见到灾难啊，见到耶稣基督审判世界，包括我们每个人30岁、40岁、50岁、60岁，我们见主的日子更加的什么洁净，所以我们更要洁净自己，更要啊靠近上帝。小弟兄姊妹，我们看最终的劝勉，啊，基督徒当有的恩典中的生活，啊，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活就是两个方面，就像保罗、扫罗，啊，他们又归信之前叫扫罗，在大马士革上帝向他显现，他问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第二，主啊，我要做什么？所以，主啊，你是谁？就知道我们当信谁啊，要有真正的认识。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认识主。我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说基督徒的生活就应当是一个感恩的生活。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自己，如果我们天天在家中、在社会中、在教会中总是怨天什么尤人，这个方面我们要学会认罪悔改，学会数算神的恩典。我就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持定认识，珍惜我们认识的真道。我们主恩这个教会是有韧性的教会，啊，我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啊，参加美东啊基督徒爱国者的一个聚会，啊，看到若干牧师，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很沉重、很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很多争议说不到一起，为什么呢？圣经虽然是权威的，圣经虽然都有一本，但是人解释圣经各不什么相同。我就特别为我们主恩教会献上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解释圣经不是崇明牧师，不是阿瑟牧师，不是弟兄牧师，不是其他人解释，我们是按正义分解。我们怎么按正义分解呢？历代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像使徒信经了啊，威斯密斯的信条了，海德堡教理问答了，这些都是圣灵光照历代大公教会解经的指南，解经的捷径，也是一党一端写手的什么干成。和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看得主的恩典，有旧新约圣经的启示，有历代大公教会的正传的韧性，我们要格外感恩。弟兄姊妹，我们要持守盼望，盼望上帝不断在我们生命中施恩。我们不要看人家，哎呀，你死定了，啊，你不行了，啊，你没有盼望了。就像前段时间一个温州老传道人给我讲，说志勇，你就知道最近一个新传道人，啊，他得肺炎，他晚期，哎呀，他真的是不行了。啊，过去他见我的面的时候，他真的是很伤害我。我说他怎么伤害你了？哎，你七老八十很快就要死了。人家七老八十怎么就很快死了？那摩西80岁还刚刚蒙召呢。啊，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作为年轻的传道人，哪怕是大有恩赐的，你不能够指责老人，你不能够论断别人的什么生死的。所以我们的盼望在乎上帝不断施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希望是一个有盼望的教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对美国、对中国的前途，我们的主内有盼望。我们不仅有最终得救的盼望，我们要有今生今世的什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激发爱心，激发自己爱主的心智，要使我们的教会更加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我们要爱主爱真理，也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图书馆里有很多好书啊，你要深入的研究啊。我们有大唐主日学啊，我们有门徒培训啊，我们有 Seekers Class， 我们有小组，我们有团契，都是帮助弟兄姊妹激发爱心啊。最终一个目的，要彼此成全，我们要成全基督教会的使命，要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而这个使命荣耀上帝，啊，效法基督，啊，爱主爱人，见证福音，广传福音。那弟兄姊妹，我最后就读这句话，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在以弗所书4:15-16，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实。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主没有见证，如果我们主恩教会教会内部的生活没有合一，没有恩典，没有荣耀，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带领人进入我们的教会呢？ 所以我们祷告，求主保守我们。天父上帝，求你在这感恩的季节，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持定我们任性的真道，都在基督里不断的有活泼的盼望，更是激发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让我们弟兄姊妹成为彼此的成全，彼此的祝福。在这天路同行的过程中，我们不孤独，我们不寂寞，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祝福，我们有基督为我们带导，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有圣徒的相通。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